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出埃及记第24章结束了有关于社会律法的这一部分，这是出埃及记第21章开始就谈到的。我们看到摩西的10条诫命，那是很简要的。后来我们看见以后的律法比摩西10诫多得多，社会的律法的领域包含了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金钱、土地的问题。接着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24章第一节，24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地下拜。神叫这些人上到山上来。虽然这些人的地位也非常的特别，但是神还是要告诉他们远远地下拜。在律法之下的人，以及在恩典之下的人，他们的情况是大大的不相同。之前神把以色列人，他自己像鹰一样，把以色列人背在他的身上，把他们带到旷野里面去，带他们出埃及，这曾经是神的对他们的恩典。可是现在以色列人是在律法之下，所以人必须要远远的、有距离的来敬拜神。但是在新约以弗所书2章13节，新约以弗所书2章13节告诉我们，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今天神是用耶稣基督的恩典拯救了我们，带领我们走人生恩典的道路。接着我们请看出埃及记24章第2、第3节，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二次，神问以色列民是否他们真的想要遵守10诫以及神的律法。百姓的回答很肯定的，语气很肯定的回答说：“愿意。”当他们说是的，我们要遵守你的律法，他们的口气是不是显得非常的自信啊？似乎有点傲慢，好像有点自大。甚至在神颁布所有的律法的细节之前，他们已经抢先的承诺神所吩咐他们的，他们必要遵行，他们可以遵行。神给了他们10诫，他们也相信他们能够把它遵守得很好，能够遵行。也许我们会很纳闷的说，为何以色列人会这样的自欺，有点自己欺骗自己。但是更令我自己感到困惑的就是，许多人他们真正的确信自己已经遵守了神的律法，这些自认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的人，认为他可以遵守神全部的律法的人，基本上他们就是自欺，自己欺骗自己。新约约翰一书1章8节，新约约翰一书1章8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你或许不会欺骗你的邻舍，或者你也不会欺骗你的妻子，不会欺骗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家人，但是你的确会自己欺骗自己，自欺。如果你说你没有犯过罪，你就是在自欺，欺骗你自己。 你可能会认为说，如果有人说他自己没有犯过罪，那他的话是不是有点真？但是约翰说得很清楚，这人在他心里面是没有真理的。约翰一书第一章十节，约翰一书一章十节说，约翰重复的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撒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的。神说，如果你自己说也没有犯过罪，你就是以神为撒谎的，是不是？神是不会撒谎的。所以最好我们不要去吹嘘啊，吹牛说自己多良善。当以色列民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你看他们好自大哦，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不久你会看见的，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遵行神所吩咐他们的律法。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七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逐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的一半盛在盘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些以色列人实在太自信了，他们自信满满的，他们认为真的认为自己可以遵守神的律法，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自欺欺人。他们承诺要顺服神的话，但是他们却做不到。人自己的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来取悦神，这是不可能的。你和我们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讨神的喜悦，因为没有人能够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我们忘了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人都是完全的败坏堕落的，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如果你不信的话，看看你的周围世界，到处都是无法无天的人，到处你都可以看见罪恶、混乱、无神论、不敬畏神的。在罗马书第三章十节，新约罗马书三章十节，神说的非常有道理，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罗马书三章十节。我们今天也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很奇怪的就是人把罪恶把它称为善，把好的它称为坏的，把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称善为恶，称好为坏，称坏的他说好的，把罪恶称为是善的。先知也曾经已经预言过这个日子有一天会来到，先知说对的，这一天已经来到的。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甚至在神尚未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之前，摩西他已经用祭物的血洒在以色列人身上，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献祭，献上这个祭物。在新约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神在这里圣经里面重复了很多次，必须要献上生命的祭，必须要先付出罪的代价，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堂，进到神的国。接着我们看二十四章出埃及记第九、第十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 天色明净。这里他们圣经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这句话我们要解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借着其他的经文来以经解经来做解释。事实上并没有人真正用眼睛见过神，因为圣经说神是灵啊，神是一个灵。约翰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这节经文啊非常重要。十八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啊神的象征的形象而已。我自己心存啊敬畏的来想这件事情，在永恒里面我们是否可以到那个时候就可以看见永恒天父的真相。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知道认信的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有关于啊父神的真相。看见主耶稣其实让我的心里面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们可以很满足，因为看见耶稣啊等于就是见到了神。若我们要认识天父，就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自己不知道父神的本相如何，神的想法如何，他的思想如何，因为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八第九节啊，这个经文也非常好。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八到九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感谢神，主耶稣自己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把神显明给我们看。当摩西、亚伦、拿达、拿比户以色列的长老中的七十个人，他们没有看见父神，他们只是看见啊神的那个形象，一个象征的一个形象。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十一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啊。这里这节经文这里说到，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一节经文跟前面那节经文意思啊一样，他们看见的看到的是什么？是神的象征，神的一个形象。所以后来摩西才会要求要见神的面，因为摩西现在他所看到的只是神的象征，神的一个形象。摩西啊想要啊见神，看见神。在新约啊耶稣的门徒腓力，他曾经啊也向啊耶稣，向主耶稣恳求主耶稣，他想要见到天父父神。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八第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八到九节，腓力对他说，对主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这个耶稣就是教训教导啊，腓力也是耶稣的门徒。如果你想要看见神，就是必须要借由耶稣基督，借着他。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位很热心的信徒做见证，他这样说啊，他自己从得救以后，他就可以直接的来到父神的面前。事实上这位信徒他所说的，他不是，其实并不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他必须要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人神之间的中保。 我们看新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五节，新约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这样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你我是经由耶稣基督这位中保，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耶稣基督把他一只手放在天父的手上，耶稣跟天父的手连在一起，耶稣另外一只手放在哪里呢？放在你我的手上，使你和神就可以连接在一起。太奇妙了，我们的手放在耶稣的手上，耶稣的手放在天父的手上，我们跟天父跟神就合而为一，连在一起。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凭着自己来接近父神，乃是借由耶稣基督，我们就与神合而为一啊！这是我们要认识这一点。接着我们再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十三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约书亚出现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我们会越来越提到关于约书亚的名字。神装备了约书亚，好让他将来可以继承摩西的职分。约书亚是一个年轻人，在带领以色列人之前，神有很多的功课要教导他，许多的事情。接着我们看十四节到十八节，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珥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在西乃山的这一段期间，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的律法。我们看到从出埃及记从二十五章到三十章，神就给以色列人有关于如何去制造帐幕以及制作祭司的衣服的样式这些蓝图。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在出埃及里面谈到有关于帐幕的制造的过程，以及他们怎么样搭起帐篷。这个帐篷搭起来之后，神的荣耀要充满了整个的帐篷。所以在出埃及里面的帐篷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的一个重心，因为只有在帐篷里，借着帐篷人才能够接近神。这是关于搭建帐篷的事情，人才能够接近神。接着我们看，开始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一二啊，一二节，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脱离了做埃及奴隶的生活，现在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可是在这个时候，神要求他们要奉献，奉献做什么呢？来建造帐幕这个工程。令我们感到很惊奇的是，哎，以色列人的他的奉献啊，非常的多，多到让摩西叫他们说：太多了，你暂时不要再献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像这样的事情今天可能不会发生吧。我自己做牧师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我从来没有叫我们的信徒，我们的会友啊，哎呀，你不要奉献了，奉献已经太多了，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哎，但是摩西这个时候，摩西有，他叫他们说够了啊，叫他们以色列人暂时不要再献了。以色列人所带来的东西记载在下面，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到七节，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 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我们也许第一个反应的感受是什么呢？哎，他们怎么从哪里来得到这么多的东西啊？哪来的这么多东西？这么多东西啊？你还记得吗？当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捆绑，做奴隶的生活之后，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上百年来他们做埃及人奴隶的时候他们所挣来的工钱，是埃及人应该还给他们的工资。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就还给他们啊这些啊、哦、在出埃及记我们已经看到啊这个事情，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三十六节，十二章三十六节这样说：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啊，就是他们把钱呢还给工资还给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带了庞大的这些财富，他们都用这些财富来建造神的帐幕。帐幕的尺寸不大，因为以色列人必须要在旷野扛着帐幕行走，但是这个帐幕一定是他们建造的非常的美观鲜艳很漂亮。接着我们看二十五章第八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从来没有说要他居住啊，就住在帐幕里面不离开。如果这样的话，那神就会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但是神啊却说他要住在两个基督伯，就是圣天使之间。在旧约撒母耳记第四章四节，还有撒母耳记的下六章二节，列王记下十九章十五节，以赛亚书三十七章十六节，这个是举这些经文呢、啊，就告诉我们说，啊，这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以色列它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是一个神权的国家，以耶和华为他们的君王，以色列人是由神所直接统治的，神的宝座就设立在两个基督伯、两个圣天使之间，这样就是人可以直接的来啊朝见神的一个地方。今天有人以为说神住在哪里呢？以为神住在神所造的建筑物里面，哦，住在教堂里面，这是错误的，这是异教徒他们的思想。有些人称教堂哦，认为神的家，其实教堂不是神的家，因为神从来不会住在一个建筑物，建在教堂里面一个房子里面。在列王记第八章二十七节，所罗门啊，这个很有智慧，他说得很正确。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七节，所罗门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造的这殿呢？帐幕啊，就是人与神啊见面的地方。在诗篇九十九篇第一节：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二基督伯上，地当摇动。所以约柜啊曾经作为神的宝座，这也是以色列人建筑的第一样圣物。接着我们看第九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的样式。在新约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天上的帐幕是按照天上的帐幕的样式来造成的。问题就来了，在天上真的有帐幕吗？我自己相信有，因为神说有帐幕，我是按照字面来这样解释。如果神指其他的事情，要指其他的事情，神会说得非常清楚。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 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二三、二十四节也是这样说：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殿，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明了。感谢神，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